我常在讲这个事情，就是说中国研究真的越来越困难，中国内政的研究越来越困难，有时候不是学术研究，也不是政策研究，它是一个情报分析，谁拿到情报比较快，那谁 就能够解答这个问题。
大家好，我是范吉伟。
嗨，我是Melody。
欢迎收看《匪夷所思》啊。那这个路易莎莎因为去了美国，她去度假啊，所以今天是梅乐蒂来代班这样子。然后最近呢，大家会常常看到梅乐蒂，她刚来嘛啊，也炒炒一下人气这样子。
是是。
那今天的阿姨想知道，我们是要谈一谈中国刚开完的这个两会。
嗯、
好，那这个梅乐蒂，
嗯，
我知道这访纲是你写的，你在写这个访纲之前，很老实的告诉大家，你知道两会是什么吗？
知道啊。
你真的知道吗？
嗯、
因为我其实是每一两年就会写到这个题目，但是写完以后我就忘记它到底是什么。
我知道。
所以好了，那两会到底是什么？
其实两会呢是中国，你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国会，对，它其实是最高的，宪法里面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第一个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另外一个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对。
嗯嗯、那以前我们其实在两会常常会看到他有一些重大的宣誓嘛，
哈。
那这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讯息真的越来越少了、
嗯、
越来越难解读了。
是。
所以他们难得开了一个会，虽然我们大家知道他们是橡皮图章，但是还是有一些这个开会的报告会出来，所以大家就赶快就忙着就解读了。
是。
那最近的外媒呢有关于两会的报道真的就非常的多。
嗯、
OK。比如说他每一次开两会的时候一定会开的这个总理记者会、
欸、
突然就没了。
对，被消失了。
哎，对，大家就想说，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OK， 然后比如说，包括说他在这个两会的报告里面一再提到了这个什么新质生产力，
嗯、
新就是新质量的质啊，这新质生产力、嗯，所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梅乐蒂，你有关于两会，你想要知道什么？
两会除了总理记者会之外，其实我想要探讨一个蛮算比较深入的议题，就是在两会召开之前，很多的外媒就在报道说，两会召开前，中共中央应该要先召开一个叫三中。对，那什么是三中呢？三中其实是所谓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那它为什么重要？原因在于说，三中多半都是决定中国未来可能这五年、这一年、这五年它经济发展的方向。对，我们所知道中国最有名的经济改革，改革开放其实就是邓小平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面公布的。对、
嗯、啊，结果这一次可是问题是没开。
对，我完全没有开。对，像刚刚范姐讲的，真的是中共就是因为稍微政治比较封闭，所以我们真的是有一份报告就能够赶快多看一份报告。结果现在越开越少，连三中这么重要的会议都没了，连报告书也没了。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去解读中国？
嗯，对，好，那我们这一次呢，就请到了我们的中国专家，就是王信贤了。
是，
虽然他已经来过我们节目很多次，但是我们还是快速介绍一下他的背景好了。
那王信贤老师呢，其实他是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教授，那他也是台湾很有名的中国专家，而且就因为他对中国方面看法非常的精辟，所以很多的外媒也很常去采访他。
既然他来了，我当然希望他评论一下，就是这一次金门发生这个海巡署这个撞船的这个事情啊、哦。
是。
我们谈的好不好？
嗯哼。
然后有关于就是中国的这个灰色侵犯，我们的准备到底准备的好不好？我们也想请这个王信贤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嗯嗯嗯。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王信贤怎么说吧。信贤，我们今天是主要是先讲一下两会嘛，
好，
先跟大家简介一下两会是什么，然后跟那个十九大、二十大有什么不一样？
好，所谓两会就是全国人大跟全国政协，好、哦，它大概是在每年三月初的时候召开。那当然就是说，不一样，就是一个是代表全国人大是代表政府的，它是全国最高权力机构。如果说以民主国家来讲，它就像国会一样。那政协是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说共产党他在跟一些民主党派啦、社会贤达或者是民营企业家等，他形成了一个就是政治协商，他是参政议政机构。那所谓的就是我们讲十八大、十九大，他是党的机构啊，他是党的代表大会啊。那人数当然差异也不会太大了，就是说全国人大的委员，像这一次是2900人左右，通常大概3000个以内。那全国政协大概2200个。那党的大会大概2400个。好，那但很多人讲说，诶，全国人大跟政协它是个花瓶党，就是花瓶的机构，就是有大陆有一种顺口溜很形象，中国有那个四套领导班子嘛，哈，党、政府、人大、政协，好，他们说党是负责挥手的，政府呢，他是负责动手的啊，政府去做事，人大呢是负责举手，负责表决，因为在宪法上面哈，就是人大监督政府，对不对？政协是负责拍手，
OK，哦、
所以这跟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也是有关的，嗯，就党跟政府之间的关系。
好，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关心呢？党跟政府听起来党比较重要啊，听起来党是挥手那个嘛，听起来是比较重要的那个，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两会呢？
当然每年的两会哦，尤其是就是党大会之后的两会的、啊，像去年的两会就很重要，他要决定政府的人事啊，所以很重要啊，或者说政府的重要的政策。例如说政治跟经济，经济跟社会，啊，经济跟社会相关的政策也很重要。两位是每年举办一次嘛，好，有什么样人事的变化？例如说这次大家想去看秦刚跟李尚福的缺到底是谁补，啊，那补上来之后他会不会在哪一个位置？例如说啊，国务院的国务委员，啊，所以包括人事啊，包括政策，其实都还是我们看得到的东西。就是至少在这个决策体制里头，或我们看到的，相对来讲它是相对公开的。尤其是每年那个人大闭幕的总理记者会，大家就很期待，哎，总理会不会讲出不同的东西，那当然我们可以讨论这个议题。
好，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知道说他这个两会的代表其实是有各省嘛，还选出来了，对不对？那所以照理说应该也是有台湾省人大代表。
对。
那这个台湾省人大代表他是怎么选出来的呢？
按照过去来讲，就是说台湾省的代表团他是由台籍人士或出生在台湾的人士，但因为那是好久以前的，对不对？那现在台湾代表团总共是三个人，哦，没有一个是出生在台湾的，
哦，
也就是说台籍人士可能是台籍的第二代第三代，那在大陆，但基本上去看他们的背景都是什么全国台联台湾联谊会等，对，
嗯嗯 ，OK， 反正
就是一个代表性，
okay.
它就有象征性，很像以前我们那个老国代老立委，就是还有大陆代表那一种。
OK， 好，我觉得我在外国的新闻上面啦，看很多都在讲说那个总理记者会，它是一个例行的东西嘛，今年就没了。那你跟大家讲讲这个总理记者会没了，是不是真的是件蛮重要的事？
我想过去的经验啊，就是有时候，例如说温家宝的时期，他曾经在总理记者会，当然有出人意表的讲话嘛，哈。那甚至李克强啊，我们看到李克强曾经在总理记者会提出，中国有6亿人的月收入不到1000块人民币。那当时习近平正在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精准脱贫，那等于是跟习稍微有点对冲哈。
我觉得我们的理解都是当场就给他打脸，你这样讲也是可以啦。好，然后呢？
对，那就是说过去可能。这个总理记者会他还例如说 当场点很多都是安排好的了，但他也要稍微表现一下，就是说那可能会照顾到一些国际的媒体，对，例如点一下 CNN， 点一下那个 New York Times， 对，但就很担心其实他们是不受控，所以总理记者会取消了，当然这是一个因素，就是说可能会存在一些变数，那当然最重要还是在于总书记跟总理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党跟政府啊，国务院代表是政府嘛，他们中间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当然最近很多人在讲，就是说这代表什么？那当然代表了党完全负责决策，而国务院它就是个执行机构。过去国务院它其实还是有些执行机构啊，虽然按照党章，按照各种方式来看，党永远是在指挥国务院，这个是没有问题啊。但是例如说在温家宝时期，或李克强的第一任的前半段，稍微国务院还是有一些决策的权利，那但是后来经过习近平的各种权力的集中，那集中到现在变成是总理跟总书记之间的关系，总书记变成在上，那六个常委在下，变成上下之间的关系。所以从这次观察，除了没有总理记者会之外，还有其他可以观察，例如说我们看这一次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呢，基本上跟去年年底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完全一致。
哦，卡比，
也跟两会大概前一个礼拜开了财经委跟深改委所透露出来的讯息，基本上也是一致。
OK， 再卡比一份。
对，所以这样看起来就是说，这个政府的工作报告跟党所释放出来的讯息基本上是一致。
基本上是更确立了，就是习近平他完全可以决定所有事情。
对，
另外还有一个是这个三中全会，这个三中全会又是干嘛的？
好，中共当然就是说他的党大会，刚才主持人提到了19大、20大，对，那个叫党的大会嘛，对不对？党大会呢，接下来还有 中央委员会，例如说党大会开完之后立刻开中央委员会决定党的人事啊，再来在两会之前，通常隔年的两会会通常会开二中全会，那个就是第二次的中央委员会，他决定政府的人事啊，例如党的人事也决定了，政府的人事也决定了，组织已经上马了，对不对？三中全会就在决定这一届五年非常非常重要的政策的方向是什么。
好，可是我照理说应该是在三中全会应该是在两会之前要先开，对不对？
对，其实过去每年都是在两会之前大概十月到十二月中间开，大部分都在十月开，就已经确定大的方向，那两会再去按照这个方向再去制定比较细的内容。那像过去几年有就习上任这几年有也有出现过在两会之前开，就二月底开，那就已经很近，好，已经离两会非常近，因为他有重大的改革，例如说他要通过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改革，但这一次到现在都没有开。
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反正习说了算，所以也不用开了。
当然我觉得过去很多传闻啊，有人说啊跟美中之间有关，或者跟内部包括火箭军，包括这个秦刚李尚福等这些装备系统的火箭系火内军系统有关。那有些说哎经济的大方向未定，其实各种猜测都有。我最近这两天还传出一个更劲爆的，就是说查到后来发现以前涉入军工系的江泽民的儿子江绵衡涉入其中，所以非常非常的复杂，所以三中全会不开。但我个人其实没有这么支持这种看法，就是过去海外传的好多的讯息其实我都没有这么支持，但后来证明我是对的，因为各种讯息很混乱。好，但我必须要讲，就是说习在的时期真的很多真的很难讲。例如说我们常讲，就是说刚才讲的是三中全会，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个政治局会议，一般来讲政治局会议大概一个月要开一次会，但去年曾经有三个月左右都没有开会。就是说习在的时候，因为底下都他的人嘛，你看政治局常委，那政治局委员都是他的人，但这次没有开，我觉得真的有点难判断。当然有人说是不是开过我们都不晓得，也就是说习在的时候属于这一种所谓的那个 black box， 真的很难去打开。所以我常在讲这个事情，就是说中国研究真的越来越困难，中国内政的研究越来越困难，有时候不是学术研究，也不是政策研究，它是一个情报分析，谁拿到情报比较快，那谁就能够解答这个问题。例如说二十大的人士的常委，七个常委，就基本上大部分都猜错，华尔街日报
猜对了，
但
猜的七七八八啦，
对，他猜中六个嘛，对不对？ 那其中有一个他未定，但基本上但我就觉得他们有人拿到讯息，但这讯息怎么来不晓得。那三中全会现在没有开，我觉得现在你从各种角度来看都应该要开的啦，从人事的角度，从政策的角度，从好多角度。可是说实在啊，习上台之后，我觉得过去很多规则变得越来越困难，以那个规则有点不见了。
对，好，那这一次在两会里面，我看到一个外媒讨论很多的，他们就讲到说，那个习近平有提到说要推行一个叫做新质生产力，好，然后来作为中国的这个发展方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新质生产力是什么，然后这个东西对于中国的经济到底有没有帮助。
好，这是过去这几个月媒体很感兴趣的，外媒其实一直在问我们这个问题。所以这里有点难，就是说习的任内其实出了好多一些新的概念出来，例如说过去共同富裕，那共同富裕弄到现在其实很多人也不是这么清楚他到底是在做什么。那新质生产力是去年八月习近平到黑龙江他去做调研的时候，他说我们要舍弃过去传统的这种生产，要走向一个高质量或者是 高技能，要注重人工智能，要 5G， 怎么讲这些
听起来就像要产业升级的。
对，就是产业升级啦。那当然就是说为什么要提这个东西，第一个当然产业要转型，第二个可能遭遇到人口红利的问题嘛，中国 的人口就是他们常讲这个生不如死，对不对？人口红利问题，所以你要透过更具有效率的生产。还有一个当然有些人提说是不是因为美中战略竞争里头美中科技战，那科技战 让中国尤其是在半导体这个部分遭受很大的问题。但目前为止其实还是大家都觉得说你新质生产力那就是高科技嘛，对不对？所以当然外媒也传出来就是说 很多地方政府不晓得怎么做。哦、但是我们从最近这几个月来看，薪资生产力一直出现在中共党跟政府的报告里头，包括从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二月地方开的两会里面也都在出现，地方政府在提薪资生产力、哦、但是说实在就是高科技、哦、他只是用一个、话语去把它包装起来。但是 我其实还想到一点，就是说
所以这个不概念上来讲其实不是新的，即使在中国也不是新的，
不是新的、okay. 不是新的。但是呢当他去年提这个东西的时候，让我想到他在2021年的11月通过一个第三次的历史决议案，那个决议案当然就是说习对于党史对于百年历史的发展有了新的诠释权。不过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里头一直在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是中国的发展，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就是代表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那当然他要讲什么，他要讲的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消亡，马克思主义没有消亡。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其实也没有消亡，而且它还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中国模式中国现代化这条路是走得通的。那马克思主义里头一个很重要的是生产力跟生产关系，所以现在中国它用新的方式在诠释马克思主义，就是最重要的那个生产力它把它叫做薪资生产力。好，这个既符合中国的国情也符合世界的潮流、哦、我觉得它在意识形态有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好，那意识形态他想做这个事情我可以理解，我现在意思就是说那他做不做得到嘛？
所以大家都在摸索，还在摸索。对、嗯、包括你看这一次他就是政府工作报告里头，政府工作报告每一次都会提所谓的科教兴国，就谈教育这个部分，他这次非常着重就是教育要为科技人才服务，就所有东西你现在就是科技薪资，对，几乎都是围绕这个。
我们一再在讲这个东西啊，就是它科技上它还是要创新啊。它这个制度真的有办法搞赢美国吗？
我觉得难度还是挺高的、欸。就是说过去那一种哦、啊，就是说集中力量办大事，我觉得还是有自然的规律啦。那科技其实技术就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那这个自然规律，它如果没办法突破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困难。
其实大家都很关切哦，虽然说距离美国大选其实还有大半年的时间，但是其实我其实可以用皮皮说、啊、在形容这样子。然后因为主要是现在看起来很明显，就是川普跟拜登这两个就是又要再对上了这样子，而且目前看起来川普还蛮有可能赢的。就是说在中国的角度来看，他们在他们眼中川普跟拜登哪个选上对中国会好一点？
在美国对中的部分，我想川普跟拜登当然非常非常不一样。川普做的是单边，就是以美国为主他去对中国，不管是各个领域。但是拜登非常非常不一样。拜登透过的是同盟，透过的是打群架。我们看到包括在晶片Chip 4, 对不对，在各种安全，包括 AUKUS, 包括四方会谈、再来就是五眼联盟 Five Eyes。 那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哪一个比较困难、就是说川普是不可预测性高，但是真的难对付的是拜登，他是透过同盟的方式嘛、但最近的发展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从中国角度来讲其实川普也还不错，虽然不可预测性高，但是他是可交易的，那可交易中国如果手上的筹码够他就可以。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对不起信贤，我必须要再讲一次，上一次川普选上之前中国打了一次这个算盘，后来就发现打错算盘了，不是吗？
最重要的是第二点，第二点就是、拜登他采取的是打群架注意同盟的方式，但是各位要知道美国现在所有的盟友对川普基本上信任程度都不高，所以导致的结果有可能是如果川普上台之后他要采取的是那种同盟的方式来制约中国，那个漏洞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多，那让中国可以各个去突破。其实中国现在就在做这样的事情在欧洲。
那反正我觉得我们还有大半年的时间可以去担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到时候到年底看谁选上吧，因为实在目前实在真的看不出来了。
对，
好，那在两会上有提到说这个要坚定不移的推进祖国的统一大业，但是呢拜登他自己在国情咨文上他就直接讲说要坚决维护台海和平嘛。好，那这两个我觉得基本上是 讲了，我觉得你也可以说他讲了完全不一样的方向，但是你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重叠，所以我想看看你怎么解读这件事情。
我记得上次我在节目讲，就是去年旧金山的拜习会，大概双方都已经决定要去共管，控管台海的军事风险。我想这是他们的底线了。美国现在非常担心，除了在俄乌、在中东之外，又有一个新的战场出现。另外当然是着眼于美国之前的内政，他的选举嘛。也就是说，台海如果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的话，那他不能，如果他变成是美国选举里头最重要的议题。那拜登政府在这个议题上面，他绝对是比不过川普的嘛？川普对中，就是说他各种，不管是各种选举语言或各种什么，其实他可以去批评，拜登是非常非常软弱的。好，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美中之间是不是有可能在共管台海的军事风险？你看哈，我们选举结束，对不对？选举结束之后，媒体立刻问拜登，就是。立刻喊着他，问他说：“对台湾的选举有什么看法？”他直接就回答说：“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那后来当然又讲我们那个遵守一中政策，就是这一类，那布林肯也讲相同的话，也就是说，其实美中在这个议题上面基本上他是有点共识的了。甚至我们看最近金门的事情也是一样，你看美国其实没什么反应，国务院的发言人或者是。苏立文在被媒体问到的时候，他就讲两件事情：第一个，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第二个，台海跟区域的和平稳定是非常非常重要。那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一般的，没有讲太特别的东西。所以，我个人认为，就像主持人刚讲的，是不是在这个议题上面，他们中间有共同的底线？这个其实是有点明显。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你觉得金门事件？中国那边也没有就是反弹很厉害，然后美国这边就台湾这边当然我觉得就是息事宁人这样子，就是两边都有刻意冷却的迹象，包括美国也是，你觉得是这样吗？
我觉得是，但是我认为中共其实正在做一件事情，在台海做一件事情，在不对美国国家利益有立即影响的状况底下，对台步步紧逼。我觉得现在包括 M53 也是一样，对，
好，这个我们待会会细谈，但我们先把两会讲完哈。在这个报告书里面，有人就注意到说和平统一这个文字没了啊，那是不是表示？我觉得和平统一这个，反正统一这个东西是不会变的啦哈。那和平没了这件事情，感觉上就有点敏感这样子。那你觉得这个是不是真的是有点要改变方针的味道在里面？
我觉得是过度解读啊，这完全是过度解读。为什么会说少了和平统一？因为去年李克强的报告里头有提到和平统一，对，好，但是我们看两会接下来的发展，习近平下团组，他到政协的团组在民革啊，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哈，他有一个民主党派是长这个样子哈，他在里头谈和平统一啊，王沪宁他也下团组啊。他到台湾团组，他到台湾团组里头也讲和平统一。王毅在外党记者会也讲和平统一。后来政协的政治决议也讲和平统一。好，所以我就证实了我讲，就是说之前是过度解读，而且说实在，我觉得中共的政策它有它的连续性啊，不是说你这么的一几个字的变化就会发生改变。而且这次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头，他还讲和平发展啊，你讲和平发展，讲祖国统一大业，那这个跟用非武力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好，再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是，中共的党政的分工是很清楚的，国务院向来就是负责经济跟社会相关的议题，对台完全不是国务院的议题，所以你要从国务院的东西去推，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困难。应该是要去看，在今年的2月20号跟23号2024对台工作会议的内容，你就看王沪宁讲什么，好，或者是下团组的时候习近平讲什么，那个才是关键。
好。那在接下来习近平在出席政协会议的时候讲的，他就说要积极推动两岸科技、农业、人文、青年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这个呢是不是表示他想要加强交流了？
这是他一直在做的事情。中共对台的政策一向有四个东西，一个叫反独，反对台独， 促统促进统一，促融促进经济社会融合，这个就是促融。还有一个叫做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好，意思是四个哈。所以我们只要看到文件里头，你把它全部把它排列组合，不管怎么排列组合，你把它放进去这四个框架里头，基本上都是对的。所以我们去看，其实李强的报告里头，李强的工作报告里头，除了没有使用武力外，其他也都有，几乎所有人都有。所以我觉得说实在不用过度解读了，简单来讲就是说，他促融这一块是习近平任内里头其实还挺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他的促进两岸融合跟胡锦涛时期是非常非常不一样。胡锦涛时期当时叫做惠台政策嘛，那这个惠台政策是什么呢？就把好处就是做到台湾内部来啊，包括我们看到什么石木鱼气作。好多的，包括莲雾啊、凤梨啦、释迦等这些采购，农渔就是很多的采购，对不对？就是把好处，简单来从他们角度来讲，就是把好处做到台湾内部来。啊，习近平时期呢，他是把优惠政策放在中国大陆，让你吸引台湾人去。我常讲这个叫做从客场的融合到主场的融合啦。
嗯。
对，其实是非常非常不一样
的。OK， 好，那好，但还是不要想太多。
对，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太多。好，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这个3月10号政协闭幕了嘛，哈，那决议书里面就有提到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深化两岸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有人就在讲说，这好像是在暗示中国可能要开始接触台湾非民进党的这些其他政党，有这个意思吗？
其实一直在做，我觉得他也在接触民进党，啊，对民进党，他其实也，我要讲就是说，中共对于台湾内部很多研究是很深的啦。虽然影响不了选举，但他该做的他还是做。例如说，民进党内部他还是会去区分哪些是强硬派，哪些是温和派，哪些是可接受的，那当然，再放大到整个台湾的社会来也是一样，哪些政党他觉得是可以接触的，可以做什么，社会团体也是一样，所以我要谈的东西就是说，这是中共向来统战最基本的东西啊，连左拉中打右去分化对手，什么东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也不会这么意外，因为这样的文字其实也出现在其他的一些报告的内容里头，但这是他过去统战的传统。对，
这也不是新的就对了，
也不是新的，真的
也
不是
新的。
好，对，
好，那我们还是回来讲一下金门好了哈。那金门这一次的事件发生哈，你觉得是不是很严重在两岸关系上？
我觉得蛮严重。严重的是我要讲就是说，发生在金门的海域、金厦海域的类似的事情其实一直都有，那只不过这一次是两条人命，其实今天还有，我们在录的时候也是两人失踪，有两条人命。那当然这次是没有我们的海巡追逐的事情了哈。我要讲就是说，过去其实越界捕鱼这件事情其实一直都会有啊，在这些禁止或限制的海域里头。那过去常常的事情就是说，我们金门的海巡弟兄，就是把船给扣了之后呢，打电话到厦门去，到那个交界中间把人带回去。我就是这样就结束了，就两边其实我觉得啦哈，两岸之间在前线执法的这些人，其实他们都还挺熟的，而且关系还是不错的，但这一次的原因就在于，我觉得时间点它就是出现在那个我们的选举过后，那当然就是说再加上这是个偶发事件哈，是有两条人命，其实是蛮严重。从中共的研判来看，你看他们派过来是谁？他们派过来是泉州的红十字会。简单讲就是说，这件事情的解决呢，其实有两个模式，一个就是金门协议，就是1991年当时出现，就两边的红十字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政府之间，你可能就是海基、海协，当然白手套了，那还有其他的单位。那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他觉得今天民进党政府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过去是海巡跟海委会，就你想造成一个印象，那就是两岸在没有九二共识的情况底下还是有官方之间的沟通跟互动，所以他们就踩得非常非常硬。当然我要讲就是说，北京的角度来看，他也是从政治来思考这件事情，绝对我想双方都在从政治思考这个问题了，所以你去看在前线的谈判，对方的包括家属， 包括就是红十字会，还有海，我知道海协会也派来一个处长过来，他们都没办法解决问题。你看他每次谈完之后就出去打电话，那上面就有一些指示，所以谈了15轮谈不下来嘛。哦，那当然就是说这个事情涉及到
我们这边的人就可以决定吗？我们这边派去的人当场可以决定，我觉得也是要出去打电话的吧。
对，但是至少我们这边的层级是稍微高一点，你看我们是海巡署的副署长过去，他可以决定一些事情。那决定的事情包括什么？包括赔偿的问题，包括什么问题？但当对岸要求要道歉这一类的嘛。但我要讲的事情就是，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国台办在事情发生之后说他所讲的，就是今夏之间没有所谓的禁止跟限制的水域的事情。他也不是讲海域，他讲的是水域哦。还有一个事情是关于
海域跟水域有什么不一样？
那当然他觉得海就是海嘛，对不对？那是今夏之间其实就是内海有点像是水嘛。
OK， 所以说就是有一点讲，就是说今夏之间其实是没怎么讲，是我们都是一国的，
对，
就是内部问题，
其实有政治遗憾的哈。另外当然就是巡查的常态化，就是在今夏这边福建海事局他要巡查，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它已经上升到法理。那法理的问题就是说台海内海化的问题，就是在这边先实践，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中共那边他其实透过这样的方式，他在简单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最近这几次都是用事务性的议题在处理战略目标的问题，好像这个是事务性的问题 ，M503 也是事务性的问题，但是他透过这样的事情，他在处理非常高阶的关于两岸之间主权的问题。
对，这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灰色侵犯的其实手法之一。我觉得他这几年就用的手法，就是说他不停的去试探，用不停的用不同的方法，他去试探你有哪些洞这样子。我觉得像上次无人机的那个事情就是一次 ，OK。然后好，那比如说我们想出对策之后，他其实就可以不用再用同一招了。那这一次我觉得金门的事情也是又一次。我觉得现在我看到的时候，就是他这一次就是要跟你打法理战，就法律战这个事情。我觉得他就是又要凸显一次，就是我们没有准备好。就我不知道你在看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在这个法理战上面跟中国，比如像碰到这样的事情需要谈判的时候，你觉得我们目前准备好了吗？
我觉得这个有当然很多层次了哈，就是中共他最近在处理的事情，他要做几个目标，他的政策目标，当然第一个就是影响施压嘛哈，就赖清德上台之后准总统对不对？你520的就职演说施压，再来一个，他要去测试现在蔡团队跟赖团队他的交接过程当中，你怎么在处理这些问题？还有整体来讲，你怎么在回应两岸之间的问题？啊，例如说我们 M503， 我们的回应是禁团令，啊，那当然很多旅行社跳脚，对不对？那金门的事情是这样子，哦，还有好多事情的回应，我觉得不是这么优了哈，这个待会我们再来谈。还有一个当然是他要去测试国际的反应是什么，例如说 M503 这条航线频繁在这里进出的这些飞机的这些国家，包括日本、韩国、东南亚。他们有没有讲什么？事实上没有讲什么，欸，这条线是在国际民航组织是同意的一条航线，欸，那美国有没有讲什么？好像也没讲什么。 M503 大家都没有讲什么，
所以现在就变成中国在用这样子，
就是既成事实嘛。M503 就金门的事情其实国际也没有讲什么，就他透过这样的方式步步紧逼，把很多东西既成事实，其实他的这一套也应用在好多地方，又跟日本的钓鱼台的问题，跟菲律宾的南海相关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的西南空域 ADIZ 也都是用这个部分，所以他其实在测试，用这个东西在测试好多好多东西。那刚你问的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说我们到底准备好了没？然后，其实哈，我个人觉得从选后到现在，中共频频出招，国台办当天晚上说民进党不代表台湾主流民意，对不对？隔两天我们诺鲁被拿走了，外交部，对不对？再来国安部提出来反分裂国家法利剑悬空，对不对？接下来 M503 还有 金门的事情。当然金门我觉得比较遗憾，我们要也要从人道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了哈。是偶发事件，但是我觉得背后都是准备好的。简单来讲，北京不是1月13号才决定这个事情，这个结果其实完全符合他们的预期。我自己所了解哈，就是中共很多的涉台的智库，他们在研究台湾的选举，这个结果是非常非常接近的。我要讲说，不只是总统的得票率 的那个差距，连席位也非常非常接近。我自己当场听到了一些事情是 都很准，只差民众党他们说七席，后来变八席。所以我要谈就是说，所有的智库送上去的报告都是这个结果，难道党中央涉台的系统他不晓得？他一定知道嘛。所以这个事情一定是他们都准备好了，而且你看还是蛮有节奏的。所以我要讲一个东西，就是说从中共的角度来讲，他一定是好，你今天各部委在这个选举的结果底下要对台湾施压，大家手中各有什么样的工具，那拿出来拿到中央去，工具箱在那里嘛，对，那就开始说，什么时候可能我们丢出什么样的议题，看台湾怎么反应。可照理来讲，我们应该准备什么？
没有准备相应的东西啊，
我们
也要想好
各部会。
对啊，我们自己也要想好我们要做什么啊。
对，各部会，你今天开始把可能涉及到两岸中共会对台的这些，例如说经济部，对不对？陆委会当然要总其程，对，好，我们的国防部，或者是好多民航局，好多海就是海巡，好多单位，其实你要相应的准备好嘛。可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感觉比较没有了。那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刚刚我们提到的李强政府工作报告出来里头涉及到涉台的部分，那外交部就先回应，外交部先回应，就是说两岸关系由外交部先来回应，那是一个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当然有可能是偶发，对，可能在记者会，但北京会认为说，你怎么用外交部来回应我这个问题，而不是陆委会，陆委会第二时间才回应，而且内容全部都是两岸互不隶属。所以我要谈就是说，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他就是一再的测试你现在你交接你分别的态度是什么，那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对，所以我自己觉得有时候我自己还是觉得蛮担忧的啦。
那另外一个是国安局局长那个蔡明彦，他到立法院去做两会制专案报告嘛，哈，那这结论里面他大多是偏重在什么军事威胁啦、认知作战这样子，其实都没有提到我们刚刚讲到就是法理侵略这个部分。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在对中国的这个灰色侵犯上面，因为灰色侵犯真的是有各种各式的方法，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太缺乏想象力？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各部门都在做，所有关于涉及到两岸关系的好多的部门都有这一题，而且这一题常常摆在非常前面，所以大家都很忙。我知道好多这相关单位的人都在处理认知作战啦、灰色地带啦等这一些，但是对于中共对台政策，我们真的是不可以小看啊。
那我现在再问你，你就是说他这个中国嘛，他不停的就是在他很多层次，然后会掏出不同的工具，对不对？所以你是不是预期接下来还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工具一定会掏出来？
那当然，就是说他商务部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关于 ECFA 反倾销这个事情，他12月21号弄的是石化业，对，那很多早售清单里头的包括纺织啊、钢铁这些东西，那他说他也要处理，那我们这边到底跟业者沟通好没，对不对？当然两边体制不一样，还有很多，我觉得像旅游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自己有没有办法再去说服我们自己 的旅行团和旅行社等这些相关的业者，很多其实我觉得我们各部会其实都要想好了，就即便是沾不上，就只沾到一点点边，你大概都要去想你的对策是什么。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觉得中共去年中共对台，我觉得那个主轴是大交流，那个大交流当然来自于就他二十大开完了嘛，对不对？他新的一批人士上来了，还有很重要是台湾今年要选举，1月初要选举，他去年就是做大交流，但今年他的主轴，我慢慢摸出来就是国际，透过国际来处理一中原则的事情。过去他在讲一中原则的时候，常常讲是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了、等这些东西，反台独这一类。最近你大概就看得出来，例如说他们跟诺鲁的建交公报，把联合国2758决议案放进去。王毅在2月底的德国慕尼黑的安全会议，他讲什么？他讲 开罗会议跟波茨坦会议其实就已经决定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好，过去这几年中共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国际的诠释权或国际过去历史的诠释权。你看他们做了很多，包括开罗会议、雅尔达会议、波茨坦、旧金山合约、2758决议案，他们都投入了很多的人力在进行研究，就是要去扭转整个国际对于一个中国就是过去就是说一中原则的国际化。还有最近他们签了好多关于战略伙伴关系，以前都不，你跟某个国家签立战略伙伴关系，那跟台湾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最近这几次这几年签的东西都把一中原则放进去，也就是说他其实在透过国际的方式在处理一中原则，这是我觉得今年他在做这件事情。
我们以目前的这个局势来看，我觉得国际上我觉得一般来讲应该是比较接近美国的一个中国原一个中国
政策，
就是说我知道你中国认为台湾是你的，就我只是知道，我没有说就是承认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以为国际上一般来讲是吃美国这一套的，在国际上是这个说法是占上风的。
当然要看数量了。例如说中共所谓的亚拉非这些国家，他对一中原则，你看王毅这次在外长记者会讲什么，他讲就是说国际的一中原则全家福的照片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那当然他有他自己内部宣传的方式。 但我要讲就是说，我们真的还是要特别特别去注意，就中共对台里头了好多好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于中国，我觉得过去这几年让我觉得有一个很强的感受，就是说那是一个集权政体，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这样就结束了。 那再来呢，他对你做什么事情 你有办法吗？就很多事情就说他就是这样。可重点不是说你觉得他就是那样，他是个坏人，他是个什么，你就什么都做不了。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好好再去思考，就是说中共对台的政策里头，他手中的工具箱非常的多，包括国际的涉台的，当然有很大的部分他还是在自己做内宣啊。但我觉得宁可我们应该好好的在我们常讲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就是各方面我们都要想的一些，也可以讲底线思维，用他们的话来讲，我觉得应该把这个事情弄清楚。
好，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就是讲到说他这个对国际上真的特别的关注嘛，他现在就讲到说习近平去年的年底他在这个会议上就有提到说要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他基本上就是说要对他国的法律跟国际法要发动法理斗争嘛，就是我们刚刚在讲他其实现在对于法律的这一块他现在有就是自己搞了一个部队专门在打这个东西这样子。我知道他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他的对手我老实讲应该是以美国为主的这些欧美国家，他们在这个法律上面是行之有年，这个是他们家的专长啊。所以你觉得中国发展这个东西在对抗欧美国家在法就是在这个法理斗争上，你觉得他有胜算吗？
我想就是说，以我所了解，中国大陆现在的法律，尤其是国际法，还蛮受重视的。那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去看，他不止在这个时候提到，他在二十大的政治报告里头也提到涉外法律的问题。好多的会议里头其实都有提到涉外法律的问题。那其实早就在做，但是真正让中国他更努力的去想这个问题，其实是在孟晚秋在加拿大。就是华为的公主的这个事情，他们觉得这个长臂管辖，也就是说你今天国际法是这个样子，有可能有人透过国内法是可以去管辖到你的到其他国家去，所以他们在加强这方面的建设。所以据我所知，就是国际法的学者其实最近在中国大陆非常受到重视，就是把很多国际法你什么东西涉及到美国涉及到欧洲的这些东西都研究出来，当然也包括涉台大陆有一些涉台的智库还成立了国际法涉台研究中心，也就是说国际法里头有哪些东西跟两岸关系有关跟台湾有关， 啊，这个东西要好好研究。
嗯，我觉得我们也要好好研究，
真的是要好好研究。
我们自己也要好好研究，因为有些时候不要说还没出，真的没有打仗，在法律这在法庭上就先打输了。
对，这个现在是非常非常重要，嗯、就是说，这过去我们在观察中共所谓的对台法理斗争啊，吼，其实分两块，一块就直接对台湾，好，对台湾的一些法律；另外一部分就是透过国际，啊。刚才我提到，其实我觉得包括在国际上对于一些历史对于一些会议的诠释权也是属于这个领域，另外一部分就是国际法里头涉及到台湾主权的部分，他们要去处理这个问题。那当然对台也是一样，包括我们看到对台其实还有好几个层次啦，一个叫做这个触统，就是以前大陆还有人提出来学着台湾基本法或者是统一法，但我觉得这个几率其实不是这么高了。就你对台有一个统一法，那这个统一法里头你要涉及到什么叫统一，什么叫独立，那你要统一的时间表到底是什么，那你我做不到怎么办，都行诸成法律，所以我觉得这个战略回旋空间比较小。另外一个就是反独的法律，就现在2005年的这个反分裂国家法，尤其是它第八条使用非和平手段里头有一些比较模糊不清的部分，它把它修好。习近平上台之后，尤其2019年一二讲话之后，已经形成他的对台的思想的东西，他把它放进去。因为这个法律是2005年，他把它放进去，又要修法或有什么施行细则。还有一个部分是促融的法律，最近大陆学者有人提出来，这个两岸经济社会融合法，就是提台湾人 在大陆所有的权利跟义务，对这一类，还是要留意。我觉得，当然。你可以完全不理他，可是你不理他，他来理你啊？
对啊，问题是他就是他一直来惹你啊，那怎么办呢？
那
你总是要有一些对策吧？
还是要有一些准备啦。对，说谈判也是要有些准备。我们这次谈判，我觉得还是不大了解老共啦。之前谈判吃了很多亏，那你吃亏不是说你吃亏就不谈嘛？你吃亏你要去知道原因是什么。例如说台湾其实还是有一大批的谈判的团队。马英九时期就是两岸11次会谈23项协议。那当然这个事情大家怎么评价，那我觉得那 有另外的评价的方式。但至少我觉得当时你看每一项协议，每一项协议都谈了好几十轮。所以我们的各部会里头，包括经济部的国贸局，包括好多，你看谈了这么多的协议。那这个协议你看两岸共打，对不对？两岸共同打击犯罪。我们的法务部，我们的警政相关的单位，其实很多人参与。其实都有这些谈判的经验。但你要去想，这都多少年前的事情了，从08年开始，对不对？都十几年前的事情。有一些当初参与的人，其实可能退休了，可能年纪比较大了。但过去这七年，当然是七八年，当然是没什么谈判。没什么谈判的机会。
这是金门的事情，你为什么觉得我们谈得不好？
你弄这么，当然如果说我们的期望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的期望是苏人谈下来，我也是一样，你爱怎么谈不谈，可他就是没有一个终点。我们要的东西就是说好停损嘛，对不对？那不要再弄，对不对？那另外把你那个什么禁止跟限制的海域这些话你把它收回去嘛，这些东西什么，可这个东西覆水难收。对，所以我刚提就是说用这些事务性的议题在推进他的战略目标，其实已经好清楚了。
好了，今天非常谢谢信贤。
好，谢谢。
今天我们讲一下 take away 好了，我讲一下我印象最深刻的几点好了。那第一点当然就是从这一次的两会啦，还包括三中全会没开成哈，那这个结论就是习近平的这个权力越来越集中啦，集中在他身上，
真的是习皇帝了。
对，没错。那至于提到那个什么新值生产力这一种，大家也不用想太多，基本上好像就是旧瓶装新酒，好像是
不过
没什么新意。
不过范姐，王老师提到一个蛮有趣的点，就是其实旧瓶装新酒的另外一面，其实是中国开始想要把马克思主义重新诠释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听到这点的时候我觉得蛮讶异的，因为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说马克思主义这个东西其实是很久以前的东西了，为什么 中共现在突然要把它拿出来，然后甚至他想要重新给它包装，好像说因为马克思主义其实就是共产党的，你可以说是阿公好了，现在他竟然是要把阿公拿出来说重新给他上装，然后说其实我是阿公的孙子这样子。对，这个讲法我觉得蛮有趣的。
可是你为什么会觉得很意外呢？因为我觉得其实中 中国跟俄罗斯之间一直都有在争执，就是说谁是真正的马克思路线，谁才是正统的嘛。
是，
所以以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中俄之间其实因为这个也就有两个路线不同的争执嘛，哈。
嗯。
那现在以中俄的这个环境，这个他们的关系这么密切的情况之下，嗯。尤其中国现在很明显的在经济力上面是远大于俄罗斯的、
嗯、
所以他想要重新定义这个东西，就是把这个话语抓过来，我其实不是太意外。
嗯，但其实王老师有提到一个点，他说中国共产党现在可以说是目前地球上仅存的剩下几个共产党里面最成功的一个。对，所以那尤其现在习近平他又想要重新掌握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把一些过去的理论全部拿出来证明他是一脉相承的，然后跟全国人民说我们不止一脉相承，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朝这个正确的路往下走。对、嗯、所以我觉得他这样做是蛮合理的。
好了、嗯、所以我们看看嘛，习近平治下的这个共产主义会变成什么样子、
嗯、
OK， 他的权势到底是什么、
嗯、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今天王信言讲的另外一点我其实蛮惊讶的是、嗯、以中国的角度来看，他认为啦、哦、他觉得川普选上可能对中国还比较好、
哦、对对，这个吓到我，
这个我觉得蛮奇怪的，他就觉得川普会比较好对付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蛮奇怪，你是不是也很惊讶？
对，我也觉得超惊讶，因为上一次2016年的时候大家都看得出来，一开始中国对川普当选觉得、哦、好兴奋好开心哦，这个是我们可以多一个朋友，没想到当选之后这个所谓的朋友马上拿榔头敲中国的脑袋，对，中国吓到了。对，反而拜登可能还比较有一点预测性，我可能还跟他可以有谈判的空间，川普这个无法预测，你要怎么谈判呢？
对、嗯、对，可是我觉得王信言那个讲话也还蛮有道理的啦、
嗯、
就还蛮有道理这样。
是，
那有关金门这件事情，我其实觉得后来就是，当然事件一开始爆发的时候呢，这个新闻写得很大、嗯、但最后其实你感觉上是不是有一点现在越来越就是有点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
对啊，甚至雨都快要没有，雨都快要停了。
对，我觉得大家好像对这件事情的关注慢慢的移走了。那今天王信言讲的也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这个事件非常的严重、
嗯、
哦，其实是要非常严肃的对待的。
嗯、是。
然后当然我觉得让大家很隐忧的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我们政府在这方面还是没有准备好。
嗯哼，
OK
是、啊、
就是每一次中共来试验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好像我们就有找到一个新的洞这样子、
嗯、
可是我这里也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啦、哦、中共呢反正他这个灰色侵略他有千千百种不同的方法，他就是会不停的试探我们台湾到底会怎么样反应。
嗯，
我觉得国人自己也要知道，
是
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会一再的不停的发生，那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赶快把自己准备好，知道洞在哪里了、嗯、我们赶快把它修好、
嗯、
或者说也不用太自暴自弃。
是没错、
嗯嗯、那你对金门这件事情呢，你看吧、
其实王老师提到一个蛮有趣的点，就是说其实在过去马政府的时代，因为跟中国有非常多的往来，也谈判了很多东西，所以其实政府里面各部会都养很多谈判专家，但是现在过去的这七年，就是蔡政府的这七年，可能因为跟中国已经开始没有那么多往来了，所以导致好像大家都有点生疏了，所谓谈判技巧什么的都生疏了。对，所以王老师才觉得说金门这个谈判他不觉得是一个成功的谈判，他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太久没有谈了。对，那他甚至也提到一个重点，就是他在前面讲所谓中国研究现在已经越来越难变情报研究，我觉得这可能也对于我们未来要谈判是一个很大的麻烦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是不是真的太不了解中共。对，那如果我们这么不了解中共的情况下，要去谈判的话，这件事情就可能就变得有点困难。
嗯嗯，好了，那今天对于王信贤讲了，还有我们两个讲，大家有什么意见，非常欢迎来留言告诉我们。所以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应该要
按赞、订阅、分享、抖内，
谢谢大家。